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歪读三国。今天呢，咱们的题目叫做谁是真凶？那我就想起柯南里的一句话了，叫做真相只有一个。但是依然猜不到今天咱们要讲的人是谁。那么我们今天要登场的是一个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人，到底是谁呢？那么今天要讲到的是凤雏庞统。这个庞统啊，智商很高，咱们就不用解释了，对吧？德医可安天下嘛。但是呢，他这个情商很低，从哪理解呢？首先呢，我们看庞统的身上有这么一个事迹啊，对他的记录，就是他投奔刘备的时候啊，其实是带着两封介绍信的，一个呢是诸葛亮，一个鲁肃，两个人都给他写了这个介绍信。但是呢，这个庞统见了刘备以后呢，他不会不拿出来这个介绍信啊，这说明他极具个性。然后那个刘备呢，又容易犯那个以貌取人的毛病，应该算是这个外貌协会吧。所以看那个庞统长得也不帅啊，然后呢，其貌不扬，就没有重用他，派他去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这个庞统呢，也是说你拿着介绍信你不出事也就罢，你去当个县令，又不好好当啊。到那儿以后呢，终日饮酒作乐。然后到季度考评的时候，一看呢，他这儿呢，那个案子没有一件事落实了。最后呢，刘备勃然大怒，派张飞去问责啊。庞统非常淡定，用了半天时间把上一月事儿都干完了。那么张飞呢，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故事呢，在三国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后来的事情呢，就是刘备得知了以后呢，对庞统有了重新的认识啊。后来鲁肃又告诉刘备说，庞士元啊，这个人很厉害，要重用。那么于是呢，才把庞统调回来任军中从事，而且后来呢，一直升官，升到跟诸葛亮一样，同为军师中郎将。但是你反过来想，庞统这个人情商也太低了，对吧？你跟自己的领导去置这个气，那么你能有好处吗？其实呢，庞统能够熬到跟刘备做这个军师中郎将的职务，是很曲折的一个过程。20岁的时候呢，庞统呢就去见这个司马徽啊，说那意思呢，说我要得到他的赏识，这样的话在天下才有人知道我。那么他呢，当时是步行了1000里啊，大概现在的500公里，才到了这个当时的应该是颍川吧。然后呢，跟司马先生从白天一直聊到黑夜。啊，然后司马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的高，最后呢给了他推荐信，但是他到了吴国的周瑜手底下，一直做的是周瑜手底下的一个参谋，当时的那个职位呢叫做公曹，一直呢就到周瑜死了，他也没有得到重用，最后投的刘备，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曲折了，好不容易啊升了职，你就好好干吧，不，庞统不行，他要有个性啊，那么然后呢？我觉得他最后啊，死也有可能死在他这个个性上。那他怎么死的呢？咱们先说，在书中写到啊，庞统呢是帮助刘备去打西川的时候，中了张任的埋伏，死在了乱箭之下。那个地方呢，后来庞统被厚葬了，起了一个名字叫落凤坡。那我们今天想干什么呢？我们今天想给庞统破案，到底庞统的死是不是跟书上写的一样，是张任把他射死的？因为这里呢有一些疑点，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三国当时有这么多场战争，就是你这本书从头看到尾，包括你看历史也一样，这么多场攻防战，你见过哪个文臣谋士是在第一线被射死的？就他一个人。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呢，张任是刘璋手下第一名猛将。但是张任当时也没有狙击枪啊，对吧？他怎么能够就找准了庞统把他射死呢？二一个，张任就算在军队里找，他也得找刘备啊。他要真是能够百发百中，干嘛不直接射死刘备呢？啊，后来我们知道了，那书里写了是庞统啊骑了刘备的白马。这件事情我们先按下不表。首先，我们认为庞统死在阵前就是一个疑点。因为一个文人谋士是不太可能冲到那个张任的射程之内的，这是第一点。那我们说，除了张任以外，有没有二号嫌疑人呢？那我们呢，把时间拨回到刘备打西川之前，当时呢，庞统建议过刘备说，咱们得打西川了。刘备说，那怎么行呢？咱们这个时候吞并弱小，回来呢，被天下人笑话。庞统就说了，如今啊，是乱世之际，凡事不能墨守成规啊，随机应变才好。最后呢，刘备听取了庞统的意见，率兵进入了益州。换句话讲呢，刘备他去打这个益州，不是因为诸葛亮的隆中对， 而是因为了庞统的劝说才有了入川之战，所以刘备才选了庞统当这个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打西川的总军师，而没有选诸葛亮。那这个时候呢，在刘备心中，庞统俨然已经取代了诸葛亮第一谋臣的地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诸葛亮为了夺回自己的第一谋臣的地位，在暗中导演了这场在战场上让庞统在混乱中啊中了黑枪的这样的一个阴谋呢？那这个事情呢，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做细思极恐。但是就算诸葛亮具备这样的作案条件，他真的具备作案动机吗？那么夺回第一谋臣，也就是说在庞统死了以后，那诸葛亮得接班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庞统死以后，甚至在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以后，诸葛亮才成为蜀国的这种真正的控制人，政权才到了他的手里。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嫌疑人？因为我们在破案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想，当这个人死掉了，比如说庞统死掉了，获益最多的人是谁，他的嫌疑就最大。所以我们引出了三号嫌疑人。三号嫌疑人呢，就叫做法正。法正呢，是本来是刘璋的人，后来投奔刘备了。在西川呢，他也算是一个啊比较厉害的谋士啊，智商也非常的高。那在整个这个通往益州的路上呢，那法正的地位其实在扶摇直上。事实上来讲，进西川法正的地位比诸葛亮其实还要大一些。那么他就具备了足够的作案动机。但是法正呢，他刚归顺刘备，在刘备的部队内部属于是根基尚浅，他倒是想作案，但是他有这么多条件吗？不一定有人能够把他的这个计谋能给他实行下去。所以呢，还有可能是一个人，就是今天我们要登场的四号嫌疑人，就是刘备本人。刘备呢，进攻西川一路上打的都非常顺利，可以说叫做一个势如破竹啊，很快呢攻占了裴城。然后刘备呢在裴城就大宴将士，说在酒桌上跟庞统讲，你看今天咱们宴会是不是应该多喝点，这个咱们打下了裴城，首功一件。庞统呢当时就不高兴啊，告刘备说，你看把讨伐别国当作快乐，这个不是仁者之兵。刘备大怒，说武王伐纣啊，还前歌后舞呢，对吧，我怎么就不是仁义之师了，然后你给我出去。庞统当时又展现了他非常有个性的一面，站起来人家走了。你说这个庆功宴的气氛简直就冷到了冰点嘛。那个总司令跟参谋长俩人吵架，大家第一次见着，这是要怎么着啊。那么但是姜还是老的辣嘛，刘备很快又把庞统给请回来了。请回来以后呢，后来小声问庞统，你看刚才咱俩讨论是谁的过失啊。庞统答道，是你我两个人的过失啊。刘备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但是我认为刘备在这个时候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个带头的老大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庞统挑战的就是刘备的权威。那这个时候刘备有理由相信，说未来以后在集团内部出现矛盾，你就是最重要的可能的罪魁祸首。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能把这几个嫌疑人都列出来，但是真正是谁，只有历史知道真相。但是罗贯中先生呢，在《三国演义》里面呢，把这段历史进行了一个戏剧化的处理。啊，说庞统骑了刘备的白马，在落凤坡被张任伏击乱箭射死。如果罗贯中先生真的是按我们以前所说的非常喜欢用暗喻的手法的话，那罗贯中先生这次又暗喻了什么呢？其实他很明显的隐性的告诉了我们，事实上庞统可能死在的不是张任之手，而凶手是谁？有可能就是跟他换马的那个刘备，因为罗先生有可能在暗喻和抨击明朝的开国皇帝，就是那个杀死众多开国元勋的朱元璋。那么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它到底是什么，也只能靠我们的想象去填补了。那我们今天的歪读三国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呢喜欢我陪大家一起读书，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于少博，少年的少，伯乐的伯，谢谢大家。